啊。那些知见很卑劣的人啊，也没有了解佛法的人，随心啊，矮子唱戏，随人喝彩呀、啊，都以辟佛作为他的啊执事啊。那见识稍微高明一点的，没有一个不偷看佛经的啊，来提高自己的学养啊。那偷看佛经，他又处处去辟佛法，这些真是伪君子啊。他这个通过辟佛法作为他以后能入到那个乡里面的贤祠入文庙啊的一个依据啊，他有虚荣心了、啊。所以在成朱啊当日的心，他也是可能出于好心，希望鲁教啊能够兴荣。但是希望鲁教，他不知道鲁教的兴荣是需要跟佛教相得益彰的。我们站在佛教的角度，都是赞叹儒家呀。儒家是做人的基础，做人的基础做好了，才能更好的学佛。所以合则相益呀、啊，背则俱损呐、啊。所以宋明理学家不了解儒佛世间法、世间善法和出间善法相得益彰的道理，所以他只要儒家兴荣，不管佛教的。啊，这个存灭啊，啊，所以到了现在，由于他那个时候破因果轮回的余毒，那时候就种下的祸根了。到了这个现在，这个祸根余毒爆发了，爆发了就废除圣贤的经典了，废除五伦的道德呀。啊，不讲孝啊，不讲廉耻啊，以至于演变为杀父杀母的恶剧啊。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哀啊。所以你看，现在是著名理学家以来，这个文化人的道德、读书人的道德每况愈下。文人无形了、啊、大家看一看儒林外史、啊、看一看官场现形之际啊，乃至于看到我们中国现在的学界的那种腐败的现象、啊、真的是跟这样的一个因缘是有深刻的关系的。所以学说误人误国这种祸害之惨烈，真的是啊不可胜言啊。所以我们拨乱反正，要从文化的最深层的地方去拨乱反正。那么下面呢，就这个印祖啊，基本上在这一天的讲话重要的内容在这里就讲的差不多了。下面就谈了一下当时就是内蒙一带这个傅作义将军抗击日伪军的这样的战事，还啊战争的这个事情还在激烈的进行啊，这个灾祸极惨啊。我们中国的忠勇的战士在那里浴血奋战啊，在战争当中老百姓也就苦了啊，或血肉横飞，丧身殉命，或夫毁家破，流离失所，无食无衣，饥寒交迫啊。所以印祖说谈到这里心胆俱碎呀。那么早上圆音法师给印祖说的这件事，希望劝大家发心救济呀、啊，啊，所以印祖在这里就加以倡导啊，啊，要知道 助人就是助己呀，救人就是救自己呀，啊。印祖为了倡道，他自己说我是一个贫僧，没什么积蓄，在家弟子的所有的布施都用在印刷经书。就在这种情况下，印祖还是发心拿出一千元呢、啊，作为援助啊绥远战士的这种倡导，啊，也希望那些啊这个富贵的侍女啊来发心呢、啊，不要去追求奢华的生活，啊，可能上海的一些侍女查那个香水，一瓶香水都是几十块，甚至二三百块钱。那时候一元大洋那是很值钱的，啊，一个警察月薪只有八块钱呢，八块八元呢，那如果一个香水都是二三百，你看看那都很昂贵呀、啊，啊，所以何不将这些啊奢靡的这个资金用在帮助抗战呢？啊，注水之用呢？啊，那一般的人都喜欢敛财，生前也不愿意用，啊，也不愿意用，死后想带到死地下去，想子女的厚葬、寻葬，或者留个子女用，这些都是没有智慧的表现。如果你带了很多金银财宝去殉葬，现在殊不知有很多掘墓的危险呢、啊，你反而这个钱财闹你的尸体都要暴尸在外面的，啊！陕西就有掘墓团的组织，专门做这个事，看看哪个富贵人家埋葬什么地方就掘墓，哈、啊，得金银财宝，啊，是啊，枯骨反而暴露于地，啊，何不将这个巨款作为救济他人的善行呢？啊！这是对富贵人的劝。那么贫穷人虽然没有能力来布施钱财啊，那也可以念佛回向啊，也可以熄灭他人的灾祸，又能熄灭自己的灾祸，也应该要快乐的去做。众生都很悭贪的，尤其在战乱不稳定的时候，大家对钱财就看得更重，实际上这个时候更要去布施啊。这里就举出当上海战争的时候啊，苏州有一个人呢、啊，他这个把这个珠宝都缠在腰上，坐小火轮准备到上海去，忽然这个强盗来了，这时候强盗来了，谁带的钱多，金银财宝多，就越危险了。所以他这个人想跳到岸上去，正好掉到水里去了，所以带的这个金银财宝值两三万元呢、啊。他这时候这个钱可能会送他的命了、啊，所以还是保命为主，所以他把这个钱全都送给了一个穷人，让那个穷人把他破衣服换给他穿，他赶紧穿那件破衣服，装着是一个穷人的样子，哎，才啊，才活下命了。如果他穿的很昂贵的衣服，带着这么金银财宝，被这些强盗知道的，那可坏了啊，那命都保不住了。所以现代人只贪目前的便宜，不能看破钱财啊，为了钱财而吃亏，生命都保不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所以这个钱财一定要看破，生不带的死不带去啊。现在布施出去，正好就像在烧起火的屋子里面把东西运到安全的地带一样，等这屋子烧完了，你这个抢出的这钱财还能够重新盖新房子，能够布施钱财就是等于从火里面抢出财物一样，你下辈子照样还能用你这个财物。 是这个道理。你如果你不能布施，就跟火一样烧掉了，你下辈子就贫穷了。所以越布施 越有的，是这个道理。有居士来问挽回这个劫运的方法。印祖回答，这件事情实际上非常容易，真理是非常简单的，你只要明了因果的道理，把这种深信三国因三世因果落实在行动上就可以了。你只要能对这个产生信心，就一定会有善的果报。但确实对三世因果的信心，它是需要善根的，需要般若智慧的，一般人信不起啊。我们可以做个问卷调查，在这个公众场合，你说谁有多少人能相信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你做个问卷调查，我们就肯定会心里有数，大部分人不相信的。如果能相信三世因果报应，他的虚伪的心他就会消失啊，心中坦荡荡啊。在这种坦荡荡的心胸当中，一切灾难都会冰消融化呀。现在我们中国人很多都是虚假的心了，表现在产品当中就是坑蒙拐骗呐，这个假冒伪劣产品呐。现在中国的产品在海外的这种啊，国外的这种信誉度越来越低啊，乃至有的国家要注册非中国制造的这样的商标啊。我们要透过这个现象反省我们这个民族啊，作为啊，所以一定要真诚啊，一个民族一个个体的真诚才有希望啊，才能开发智慧啊，才能消除孽障啊。你虚假的心最后是害自己害这个国家呀。所以我们修行要能不能得到感应得到利益，也完全是靠真诚心啊。修行不能有一点的虚假呀，不能做伪君子伪善人啊。这里就举了一个公案，当时江西有个做木材的商人叫袁公红，他被土匪抓到了，把他用绳子绑在了客厅的柱子上，门上还加了锁，准备等时间到了就把他杀掉。这个袁公红他就想到自己必死无疑了，他就在那里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祈求菩萨的救度。这时候他的念得很真诚啊，哎，念了一段时间他就都睡了。入睡醒过来，发现自己的身体上在野外了，没有在屋子绑在柱上了。仰望天空，满天的星辰啊，他都是大吃一惊，还有这个现象。但既然出来，他赶紧逃命了，逃脱了。所以观音菩萨真的是有求必应啊，大慈大悲啊。所以用这个印祖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大发信心，把这个对佛菩萨的信心发起来，把对因果的信心发起来，秉承乾为大父坤为大母之德。周易的乾卦是大灾之身啊，滋生万物的生命势能啊，就像天一样啊，纯阳纯刚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啊。这个坤卦作为大地的母亲啊，厚德载物啊， 平等的滋养一切啊。这个乾坤二卦的德性我们要养成了、啊、乾卦相当于无量寿啊，坤卦相当于无量寿啊，无量光寿的德能就是乾卦的德能啊。秉承这样的德能，从就能够啊保存这种同体的悲心呢、啊、一切有情的众生都是我们的同胞啊，啊一切无情的器界也是跟我们同体呀、啊、我们都要有大的仁爱心对待这切这一切啊，凡是天地之间有情的生命我们都要爱怜他们的、啊、天地之间一些无情的树木花卉山河湖泊我们都要赋予他们的、啊这我们东方圣人的这种观念是保护生态环境最高的哲学理念了，同体呀、啊，啊，再加上能够以因果报应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妙道大道来劝化一切人，这种教化就非常的完美。如果我们中国人都能够从因果道德下手，又能够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国家啊，不其富而自富啊！你不有不着意来保护，它自然就得到了保护啊！天助者人，自助者天助啊！吉祥如意啊！灾难不着意的去消灭，自然它就会消灭啊，国泰民安呢、啊，太平盛世都是从深信因果报应、念佛啊、求生极乐这个道里面，自然就能得到的。这是法界的真理啊，这是因果法尔自然的一种。显现了啊，所以你看印祖谈这些非常的平淡朴实，但又是至真的道理都在里面，希望我们也依教奉行。好，南无阿弥陀佛。